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好，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2024年这第一个主日学，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聚在这里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愿你大大的赐下你的祝福，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你的面光中行走，让我们蒙你的恩典，蒙你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无论是主日学，我们查经，我们敬拜，我们团契，我们的各项在主里的侍奉活动啊，都蒙你的恩典的保守带领和悦纳，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一次的学习，也求你给我们心里边真的是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有深深的得着。因为今年我们的愿望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无论是我们向下扎根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进到水深之处，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带领，我们向上结果，也需要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恩加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大大的赐福，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成长。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是希望能够把这一章的那个第四章的那个背景的部分呢，我们能够大家能够比较清晰的领受。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好像还是在一个背景的学习上，是不是蛮耽误时间的哈？我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呢有一个说明。圣经的话语，我们如果要领受的透彻，我们如果愿意对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的更深的话呢，一定离不开当时的环境。所以神的话它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方面它在永恒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它里边所含的意义是可以到永远的。但是另一方面特别有意思，就是神的每一句话语呢，它不像我们举个例子，中国有很多格言，对吧？中国有很多什么圣贤之人留下来的名言，那些名言呢是没有环境的，对吧？比如孔老夫子说，仁者爱人，然后呢就有一些追捧儒家的说，你看这话多好，你看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孔子这句话有一个具体的环境吗？没有。当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环境，好像是放在哪儿都适用的时候，其实他根本没用。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这个具体的环境才能让我们能够进入进去，让我们充分的领受，而不单单是一个概念。今天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学太大，神学大到一个程度呢，盖过神的话语。圣经读的可能不太多，但是神学概念特别的强。然后翻过来呢，是拿神学的概念，我们建立的一个框架，再去拿着这个框架去读经，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路径。所以在这个路径上，很难读明白神的真道。那么我们换过来再说，为什么神要在具体的环境中给我们讲呢？ 无论是神通，我们昨天晚上是周六查经班查经，查的是创世纪48章，创世纪马上要结束了啊。那么很快呢，我们进入到出埃及记。凡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从出埃及记开始来一起来学习。那么以前的所有的查经呢，也都在教会的网站上有录音啊，大家也可以来听。那么我们会看到呢，神他的真道，他不单单是一个观念，他会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就在你的生命中，神对你的带领是不是具体的，在某一件事上神改了你，让你的生命不一样了，都是非常的一个具体的，让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真的体会到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一大堆的这个教条，一大堆的观念啊。那么因此呢，当你回到那个环境中，你在那个环境中能够进入的多深，将帮助你对这段话领受的多深。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把这个第四章，这个主耶稣啊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件事，把他的背景提出来。那么这个背景提出来，让我们看得更宽啊，然后让我们真的是看见那个真理是怎么释放出来的。好，我们这个前言到这里哈。我们上节课呢，其实这个内容呢说了一下，但是我想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呢就简短的过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呢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前三节，它是全章的一个引子，它是在讲述整个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啊。那么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这个我们就不再花时间读了哈，大家肯定是很熟悉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个约翰福音那是相当熟悉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往后学习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马利赛人听见主耶稣他收门徒和施洗呢比约翰还多，这就是第一条，显示出了一个来自于犹太教核心势力构成的一个压力，这就是那个背景啊。这个背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这里边也看到主耶稣他的福音宣教团队发展，主耶稣收门徒，他的事工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也有施洗这一块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呢主耶稣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显示了主耶稣的一个坚定的他的计划和他的事工目标。当他初期的这个事工结束之后，他后面就全部投入到传道了，传福音了。所以呢施洗这就是一个初期的阶段，所以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这一点。那么在这样一个简短的背景介绍里边呢，我们得着的宝贵信息在于呢，我们第一看到，尽管主耶稣刚开始施工，那个压力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更加看到，尽管如此啊，那么主耶稣他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和目标啊，继续去发展，去做他当做的。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主知道几个字给我们的安慰啊，这就是我们由此去看诗篇那句话，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啊，这给我们心里一个很强的定力。那么我们也略微的可以在这里边呢看到，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那里白白赐下的啊，拯救只出于耶和华。那我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要明白，就算施洗约翰的施洗带人悔改，那么这个顶人悔改给人施洗的这个恩典也是出于耶和华，这不是施洗约翰的发明，不是施洗约翰他突然想起我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唤醒这个犹太的这个民众，让他们来转变心意。因为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明确的有一句话，约翰福音自己做见证说，在33节，他说，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福音这句话施洗约翰这句话只在约翰福音里出现，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提过他施洗没有这一句话，唯独这一话这一句话向我们显明呢，他施洗这件事不出于他自己，神差派他做这个工作，神明确的告诉他你要去施洗，所以这件事也是神的恩典。然后呢，主耶稣呢继续在最开始的时候推动这件事，其实背后有那么一点点含义，大家如果能看明白的话呢，你会看到呢施洗约翰的事工做的还不够啊，所以主耶稣最开始的时候带他的门徒做了一段施洗的工作，当然这个都是很含蓄很隐晦，没有说的太明白的。那么如果我们领受的话，对我们生命是怎么样一个冲击呢？你再怎么样的，你认为你很努力了，你面对神其实你做的远远不够。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说我做够了，我上次说了，只有保罗他勇敢的可以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其他没有人啊，连那个摩西还有约书亚他们在神面前的征战奋斗，神有表扬吗？神怎么说的呢？你都这么老了，还有很多地没得呢，明白吧？我们没有人在神面前说，神呐，我为你摆上，我为你如何如何，跟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神对我们的期望相比，这句话这里边所包含的一点点意思，希望能够刺激到我们，让我们有一点扎心。神啊，我们在你面前不但都是不配的，我们也都是做得很不够的啊。这个内容啊，这个信息应该给我们构成一个激励。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对你的指望可大了。你觉得我每天上了班，我有时间我读读经，我有时间的话呢参加恩典教会侍奉啊，我在教会里边我算积极的了，我看周围，我周围看了一圈啊，我觉得我还平安。那是你站在你人的角度看周围得的结果。你想过没有，天上的神从天上看你，他指望你是什么，他在你心，在你的生命中有何等的期望，那么你做的那点跟神的期望相比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可以勇敢的说连施洗约翰都没有做够，我们还说什么？有太多的文章讲施洗约翰是最棒的，是我们的榜样，没错，因为我们太局限了，我们也太小了，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生命小啊，然后我们的眼界小，我们的心胸小，我们也把这些小小的看见当成了一个正常，当成了一个应该，当成了啊就这样了，你甚至为这点小都满意了。我们一定要时刻想到神满意不满意，你不是为他活着吗？所以我这点信息里边呢，我就把这个再说的更明白一点啊。 他施洗，施愿施洗，是神指派他施洗的。这个施洗，神有一个目的，就借着施洗，能够让他见证出这一位受洗的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施愿做得很好，他在给成千上万人施洗的过程中，如果他不留心，你每天要做一件事，你每天做，你做了一万件事，那么你会对每一个都配那个充分的attention吗？不一定。在这么多受洗人中，你能分辨出这一个不一样，那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施洗约翰的了不起，他真是尽心尽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更大。好，这个话题我们到这里，我们接着来看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什么叫主？我们今这汉语中有个词叫主动啊，主动什么意思呀？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词语，我是主，我主动的做什么事是出于我的意志，出于我的愿望。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为天上的主的话呢，主他的主动才是世上唯一的那个主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永远的那个主动者。他为什么能主动呢？因为他全知全在全能。我们还真的没有花时间去讲神的属性，把这每一个详细的讲。但是大家如果愿意上网去看的话呢，保罗华许对这个讲得很细致，然后在教会的新水旁里边整个有这个系列，现在还没有结束，还在这个系列里边，每一期第一篇就是，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学习哈，这个对于充分的深入的认识神是很有帮助的。嗯，因为我们常常停留在一个观念上，全知全在全能，阿们，我们都知道，那么你只知道这个词是不够的啊，所以圣经要打开，神的话要打开，然后让那个亮光发出来，然后你才真正得着那个力量，得着那个生命。所以在所有的这种光景之下，怎么样呢？主耶稣他在走自己既定的路，在照着自己的旨意去做。所以呢，那么第四章的一开头啊，那么就有这样一句，就是主耶稣怎么样呢？他就离了犹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旨意，他要如此做，又往加利利去。我们上节课说了，这里边有主耶稣深深的一个感情，就是他来到世上是为着以色列，为着耶路撒冷。所以这里边有他不得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还有对耶路撒冷的深深的一个眷恋，然后离开，然后呢必须，所以你看到没有，主这就是那个主动，主耶稣必须做什么。好的，我把这个关了。那么我们下面看这几节经文，我从网上找一个啊，建英姐妹，请你打开话筒，帮助大家来诵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啊，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谢谢你。
好的。就是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些是吧？
对。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石约有正五。
五正。
哦，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好，谢谢建英姐妹感谢神的话语。那么我下面呢有几个小问题哈，有几个信息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地点涉及了一些内容。第二呢涉及了一个当时的文化。第三呢有一个时间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我们下面呢来看下面看一下地图，我到这边来讲一下。这是一个局部的地图，这个地图呢是今天以色列的全图，这个图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得到的当地导游给的那个地图呢，我把它拍下来放在这里。这个地就是左边这个地图是当时以主耶稣当时第一世纪时候那么撒玛利亚的那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在这个里面哪里呢？是在这一带。哦，不能碰啊，在这一带，这一带就是撒玛利亚啊，这是主耶稣时代的。我们看撒玛利亚在哪里呢？下边是犹大地区啊，这边是比利亚。那么这是猜出哪里了吗？迪加波利十座城，这是前面 DECA 这几个词啊，就是那个希腊文的十那个数字 ，Polis 是城市，十座城，对吧？迪加波利，上面是加利利，这是沿海平原。那么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虚线啊，这个南北方向的虚线，这都是道路，这是沿海的路啊，这是中央那条路，下面是耶路撒冷，这个图里没有。从耶路撒冷沿着中间这条路，看到没有？这是撒玛利亚的那地界，进入撒玛利亚的第一个城就是叙利亚，所以呢，这就进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再往上走哈。那么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去这个23年四月份去那个去以色列的时候去过的博善啊。这就是那个环境。那么也就说呢，大家看这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往上走啊，然后走到这里，就是在这里，这就是那个居家。大家可能看不清，如果你从网上打开今天的以色列地图，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叫那不勒斯啊，那不勒斯是个意大利的名字啊，意大利的地名，它的意思是新城啊，布勒斯对吧？是城市，那就是新啊。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英文里面新叫 new n e w， 跟那个 now 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知道他们那个拼音文字很相通啊，所以现在呢既不叫世界也不叫叙加，现在叫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这个名字可能是罗马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后来改的。那么通过这个图呢，我们大概能看到呢它大概坐落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中心的南北交通要道上，从耶路撒冷如果往北走，一直走过去，必经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交通非常发达。今天啊，这是今天的。那么当年呢，至少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你看，
南北垂直走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个分叉，那就更加的比较的重要了，因为两条线路都过西家，一条走到加利利去，还有一条呢往博善这边去啊。
我们通过这个图对这个地理这个环境的了解啊，那么我在这里都格外多说一句，
当有了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地段以后，你看到没有，北边的犹大和南边的犹大和北边的加利利怎么样的完全切断了。所以我在其他地方跟大家讲加利利这个环境，主耶稣所从小生活这个环境，对于整个犹大地区来说呢，它是一块飞地啊，飞翔的飞。飞地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家有一块地跟你自己的国家不挨着啊，就像这个阿拉斯加是美国的一块飞地。
好，那么这个地方发生这件事的这个地方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叫叙加事件，还有一个叫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个关于这个背景的两个概念都要弄清楚。我们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事件和叙加。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单单今天来说，你对事件了解多少？事件在你心中有多重？然后你再想想，事件在神的心中有多重？那个滋味就不一样了。你如果没有那样一个看见，那不就一个地方吗？就像斯卡博，哎，像北约克，不就一个地名吗？所以不一样在哪里呢？关于事件和叙加，这是一个地方啊，就是过去叫事件，现在叫叙加啊。为什么叫叙加呢？那跟他被撒玛利亚人这个改变以后有关系啊。大家看第一条，这个地点是耶和华神所指示的，由这里代表迦南全地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你认为这个概念放在这里，事件这个地位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全地都在耶和华面前，但是耶和华在全地上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不一样了吧？拣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那么神为未来的以色列民族拣选了一块地方叫迦南地，那么以哪里做迦南地的代表呢？以世界，最开始就是你进到世界算进到迦南。那么我们看旧约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一些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来到这里，在这里筑坛献祭，这是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亚伯拉罕一生中筑的第一座坛。换句话说，如果你从天上的神的心意来看，合他心意的一个人做了一件合他心意的事，愿意和他交通，愿意向他敬拜，然后建造了在地上，在这个变了这个罪恶的大地上为神建了第一座坛，就在世界。 人可能不一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无论是思想上、感情上、意志上，啊，这是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自我的那样一些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人和神都是都具有的，位格是由这个组成的。你的位格和神的位格都由这些组成，你有感情，神也有感情，你有理性，神也有理性，你有意志，神也有意志，但是哪一方面你都远远不及神，包括感情。你这两天爱神，过两天可能就淡了，可是你爱神的那一刹那，神对你的这份爱动了感情，神纪念这份爱会一直记得。所以我带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事件的那个坛在人眼里已经忘了，今天去那个地方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神在永恒中永远纪念，这是我爱我的人，也是我所爱的人在大地之上为我建的第一个坛。这是神不能忘的。所以大家想想，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耶稣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在这里曾有第一座为神而祭的而献祭的坛，在这里呢，人也有人的小聪明，我们就不能打开讲了哈。这就是雅各啊，他在哈兰怎么委屈，怎么受拉班的剥削，都20年了，他都不想走，忍辱负重啊！为什么怕啊？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所以他不敢走。神知道他不敢走，论他自己，他一辈子在那里当奴隶，就不走了。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怎么样呢？神夜里在雅各的梦中对他说：“起来，回伯特利去。”然后呢，雅各就不得已起来了。注意啊，不得已。所以呢，雅各怎么样呢？磨磨蹭蹭的走到了约旦河的东边，那个地方叫舒哥。就在那住下了，不走。不走他心里平安吗？不平安，因为谁让他回去。然后呢，雅各很聪明，你让我一定要回到迦南去，不就过了约旦河吗？过了约旦河再往前走是哪里呢？到了示剑了。嘿嘿，雅各很聪明，示剑这个地方，到示剑就算家，到迦南，因为第一句后面写着示剑代表迦南全地。好了，我到示剑那儿不动了，我就住在这儿啊。所以呢，雅各就留在示剑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他想留在这里，注意哈，三组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组生活在迦南地200多年啊，从他们亚伯拉罕在示剑献祭，到雅各带全家去埃及，这个中间200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他们没买过地，除了亚伯拉罕买过一块这个安葬的地啊，在麦比拉洞，那个地方在西伯伦。那么现在呢，雅各在这买一块地，在哪里？在示剑。这就为什么有那个雅各井，他为什么要在那买块地呢？游牧民族是不需要买地的，他不想走了，他想定居，他想留在这里，所以他才在这里买块地。后来怎么样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不说了。那么这是在事件发生的一些故事。后来啊，如果打开，我们不全讲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生命记》27章。 生命记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约旦河的东边，即将越过约旦河攻入迦南之前，人怎么样呢？要求在没进迦南的时候，神就提出了一个进了迦南的要求。那么神怎么说呢？整个二十七章啊，我们就给大家这样一个信息，大家以后下来可以看。神对这个他们说呢，从第二节吧，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后面呢又吩咐他们，在十一节吩咐这些支派分成两部分，都要站在哪里呢？大家看第十一节后边啊，是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看十二节的后面啊，另外一拨人呢是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啊，很有意思。
读圣经，如果你不特别的细致，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神在刚才这一段生命节二十七章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时候，专门没有提事件这两个字。你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和事件连起来呢？啊，我没有把这个图打开。我们看事件哈，这个事件它的南边有一座山，北边有一座山。南边的山叫基利新山，北边的山叫以巴路山。那么事件这个地方呢？他为什么这个地点的意思就是分开啊？为什么这个意思呢？因为他这里分出了两个山，他是在两山中间的山谷里。那么北边是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南边是基利新山，宣告祝福啊。北边宣告咒诅，我不知道刚才是不是说错了啊？北边的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南边的基利新山上面宣告祝福。这两座山，北山比南山高一点啊。那么事件是在这个山的谷里，这件事在他们没进迦南，他们已经怎么样呢？出来住在埃及的400多年了，对不对？400多年啊，430年出埃及，路上再走了40年。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已经470年，他们没有除了那12个探子中只留了两个，对吧？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去过迦南地，剩下的10个探子不都死了吗？所以全部200来万人都没有进过迦南，不知道迦南什么样，也不知道某个地方有什么。但是神都知道，神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啊，你们到哪里以后呢？到一个地方啊，你看到有意思吗？神让他们进迦南，进了迦南要在一个特在地点这件事，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再回到世界。再一次告诉我们，到了事件才算到迦南。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来坚固和神所立的约。为什么要喊那些祝福和咒诅呢？那都是神的约呀，那是神给他们提的要求。然后我们看约书亚记，到约书亚记24章应该是他最后一章啊。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这一章约书亚也就做了这件事。
还请建英姐妹帮助大家就诵读诵读三节啊、在约书亚记26到28节。那、你从25节开始读吧。谢谢。
约书亚记第几章啊？
24章。约书亚记24章最后一章。从25节到28节。
好的。约书亚记第24章的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世间为他们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
嗯，好啊，谢谢。大家看到了哈，25节写得很明白，在世间啊，约书亚与百姓立约，在世间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要跑到世间去做这件事。这里边神为什么这么看重世间呢？你会看到其实都有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感动，所以你们一次一次的回到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里，回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里啊，这是你，这应该成为你们的传统。任何一个民族都强调传统啊，所以这是神在引导人走这条路。那么由此你会看到，世间啊世间，你在神的心中重如千钧。然后后面我们看到，后来在订立6个陶城的时候，世间是约旦河西的3座陶城之一。然后呢，后来世间荒芜了，荒芜到一个什么程度？当叙加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人可能一代一代就忘掉了，忘掉就忘掉吧。但是神是不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感情很长久，神的心不忘掉。那么你从这个角度，你看到主耶稣来到这里，他对以前的所有的事情都记忆犹新，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事件的痕迹，连名字都换了。你问当地人你知道吗？当地人不知道。说的让我就想到关于中国的考古啊，有什么3星堆考古，这最近比较热闹的。其实还有一个热点是关于夏王朝的考古，因为中国的正史里边没有夏朝啊，夏朝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一些痕迹，所以在考古在挖在河南那边啊，无论在郑州附近呐、在洛阳那一带呀、都在挖，希望能够搞出来哈、以至于国务院搞了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啊，国家级项目。然后那个考古队长呢，也是蛮有名的啊，因为时不时在电视上露一脸。然后他呢，跟当地村民突然想起来，就问这村民：“哎，你知道你们住这地方过去是哪儿吗？”村民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村啊。”他不知道3000多年前。这个地方曾经多么重要，多么辉煌，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就在你的村儿，你一无所知。 你拿这个回到这里来看，主耶稣走到这里的感受和我们都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的记忆，可是当地人已经都没印象了。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一本圣经，从亚伯拉罕就给我们写，4000年前写到了3000年前的大卫，2000年前的主耶稣。你去跟人家传福音都说这都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事了，跟现在没关系啊。但是这里边就是人的那个局限，人不知道那些曾经的是比你今天还要久远，你今天你可能都没了，消散了，但是那些被神所立定的那些事那些人永远存在。好，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关于事件啊，我们下面还是这个地方，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讲撒玛利亚。那个图我们不再看了哈，大家也熟悉了。客观上，撒玛利亚分隔了犹太地区和加利利地区，对吧？它卡在中间。然后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变化，我曾经跟大家讲哈，希望大家自己能够查考，能够讲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的这个发展变化。嗯，那么为了时间缘故哈，不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了哈。这些希望成为大家愿意去认真的学习和查考的一个功课，我们在这里呢就还接着来继续学习。我们来看撒玛利亚什么时候出现的。撒玛利亚以前没有啊，当神赐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是没有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什么时候有的呢？那么我上面打出来了，你在列王记上面能看到，我打了列王记的信息。那么我问一声，有这个内容吗？我只打了一部分，历代志会有吗？这个考察你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历代志有没有可能也记载了？历代志不会有，历代志只讲南国不讲北国，所以历代志一定不会有。因此呢，只有列王记，列王记是南国北国啊交叉着都写的。那么这两卷历史书在我们的圣经中是前后排的，排完了列王记就排历代志，你都会觉得神有点啰嗦，把这事情怎么又写了一遍呢？新约里福音书有4个，旧约里历史书这个大的历史书有两套，列王志上下，历代志上下，其实很不一样。在犹太人的圣经里边啊，在他们的旧约里边，历代志和列王记是不放在一起的，是分开的，他们的性质不同。列王记属于先知书，了不得啊，属于先知书，说明这是神赐的话。凡能够放到先知书里的，你要特别特别的认真对待。列王记是这么高的位置，历代志要差多了。历代志属于圣卷。好，我们还回过来，我们看列王记怎么记载的。大家看红色字体哈，都是经文，它是这么出现的。我们先大概知道那个背景，是这个所罗门死以后啊，南国的王啊，这个和北国的啊，这个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他们两个呢 就分裂了。那么北国呢分裂以后，他们最开始分裂呢，就这个从这个耶罗波安开始，到了什么地方呢？我们就读经文哈，王上十六章23-24节，大家手里有圣经也可以看一下。犹大王亚撒31年，按例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萨做王6年。按例这位王用二他连德银子啊，一他连德是个蛮大的数啊，这个大概将近90斤啊，用了这么多的银子啊，一定是上百斤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然后就在这山上造城，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当这个城造好以后呢，北国的首都就一直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城也代表撒玛利亚整个的地区，因为它是首都。因此呢，在后来的历史中，撒玛利亚一直代表整个的北国。我后面举了个小例子啊，就是乃曼啊，那个他曾经掳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给他做在他家做女仆做使女。这个小女子呢，很忠心的服侍乃曼啊。大家想想，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很难能够理解的啊。如果你在抗战时期啊，你被一个日本的侵略兵掳去，然后你忠心的服侍那个日本的军官，然后看到那个日本军官有病了，你还说我巴不得我们国家某一个神人能医治你。大家想想，这里边背后神在拆毁一个民族观念，因着民族的不同就生死对立啊，尤其当他侵略我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敌人。但是神不这样启示，你们都是人。所以圣经里面啊，也就是圣经这样写出来，启示我们有换一个脑子去理解。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话最难懂，为什么呀？他说的都是要拆毁你原有观念的很多很多话。然后不得已呢，我们去为神打圆场。哎呀，神是这么个意思啊！当你为神打圆场的时候，你最大的罪就在于呢，你认为神说错了，需要你给他抹平。你要去理解神为什么这样说，给你有什么样的思想的带领啊？所以你看这个小女子怎么说呢？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啊，他在说以利亚，以利亚是北国先知，是以色列国先知，啊，他叫撒玛利亚先知，明白吧？所以撒玛利亚代表整个的北国，说撒玛利亚就等于说北方的以色列国。然后后来呢，就北国，我们知道北国没有一个好王，20个王全是恶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亚哈王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坏事呢？他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另外还有一段非常重要，我们花时间看一下，在列王记下17章，我把这个经文特别长，我打到另外一页了。好，列王记下17章。从24节到33节，33节读完以后呢，读41节，还请建营姐妹吧，你读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感谢神。建营姐妹在吗？你的话筒打开没有？哦 ，OK， 那这样啊，我来读。 大家看看这段叙述是撒玛利亚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亚述王，我们知道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掳走了，掳走之后呢，这个地方不能没人呢，这是亚述在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创造，一个邪恶的创造，就是我把你这地方人全部掳走，然后把外边人迁过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还在，你的文化你的人员全部都改变了。所以我们来读哈，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从另外五个城啊，从巴比伦那边迁了五个城的人到现在的这个撒玛利亚地方，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呢，神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就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特点，他们也敬畏耶和华，但是也不忘他原来的神，他就混在一起。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所起名叫以色列的，北国就叫以色列国嘛。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圣经用了这么大的篇幅，非常清晰的向我们讲明白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当地的人已经不全是当地人了，从外面迁移过来的，他们的宗教也不再是一个纯正的这个从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关于耶和华的信仰。那么这还没完啊，我们再接着看看他们以这个南国被掳巴比伦，他们回归以后呢的一个改变啊。当南国回归以后，南国是在撒玛利亚的南边，在它的下边，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会和撒玛利亚人有更大的冲突。 大家看以斯拉记啊，红字部分，以斯拉是做什么的？以斯拉和伊西米，这是两个带人回归的，两个很重要的以色列的领袖。以斯拉做的事情是建第二圣殿。今天啊，这个一直到主耶稣时候都是第二圣殿啊，那个西律的圣殿也是第二圣殿，是第二圣殿的一个改造。那么第二圣殿是以斯拉建的，伊西米是盖造城墙。那么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斯拉记四章一到三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啊，你看看他们心里有多么强的仇恨，他们没说撒玛利亚人听说，你要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这是谁啊。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因为北国就是两个支派嘛，南国就是两个支派，他们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这地方呢都不想提他们名字来了，说他们是敌人。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省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我们刚才读的大家就明白了啊，因为他们也信耶和华，只不过是带着他们的神一块信，所以呢，你们给耶和华要建一个殿的话呢，我们也参与。然后说，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常祭祀神，这意思我们也祭祀这位耶和华呀。所以呢，你们造这个给耶和华造殿呢，那我们也参与。但是大家看，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啊。就第一呢，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建造我们神的殿跟你们没关。第二呢，我们也是奉了古列王的旨意来建造的，那个旨意里边也没你们。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信仰的角度，还是从世俗的角度，都跟你们没关，不要你们。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裂缝，是一个不可弥合的裂缝。所以后来呢，就形成了这两个民族啊，就是北边的撒玛利亚和南边的犹大，生死这个不联系。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尼希米记四章一节啊，当他们听说呢，这里边我在前面加了几个字哈，撒玛利亚省省长，因为如果单说参巴拉，你不知道参巴拉是什么。所以我前面加了，他是撒玛利亚省的那一大片地方的省长，就是参巴拉啊。他听说尼希米在建造城墙，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们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那么整体来看呢，我们前面说的事件，我们现在说的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特点是什么呢？从民族上来讲，他们血统不纯，他们是外地，大主体都是外地的。从宗教上呢，他们的信仰是混杂的，所以呢，他们构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敌人。虽然他们比邻而居啊，但是彼此恨恶。然后我们把这点讲完。犹太人回归之后的几百年里边，那么从犹太人的角度，撒玛利亚是被他们弃绝的。这里的人，这里的地全都污秽。你要明白，污秽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心里是什么感觉。 污秽后面跟着一个词叫做不可沾染，你不能沾染污秽。那么那个地是污秽的，我们脚不踏上去，那个人是污秽的，我们不跟他们接触。这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现在所形成的一个态度。那么你想想，这个神也很奇妙，生生把一个犹太国呢分成两摊，主体在南边，还有一小块在上面，在加利利地区。那么他们怎么联系呢？最方便的道路就是刚才看见的中间那条路，直接走很快，不行，那条路污秽，那么就得绕。如果绕西边走，我们看见了西边什么呀？是沿海平原啊，上面原文写的是这个沙伦平原啊，那个挺好走，可是绕远绕太多，走西边绕道短一点，那么就是要绕到约旦河这边。所以不管怎么样，那个路都是比较辛苦的，都要绕很多路，但是他们宁可绕路，绝不走中间那条路，绝不通过撒玛利亚。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你想想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按照当时的风俗是必须不准经过撒玛利亚。到主耶稣这时候呢，主耶稣特别的在这里用这一句话，所以你知道这是神刻意的，我故意要这么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在神的眼里，大家记得哈，这里代表整个迦南地，代表神的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代表着神的子民应当安居之所。可是今天这个地方连神的子民都没了，成了一个被弃绝的地方，真的有点情何以堪的意思。犹太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保持他们的洁净，在宗教上的洁净和在血统上的洁净，然后呢构成一个仇恨。其实最怕的仇恨是哪里啊？你的仇恨的敌人在天边无所谓，等于没有，你的邻居是你的仇敌。你想想中国人一定要把那个日本弄成仇敌。然后犹太人如此和撒玛利亚人啊是一个断交的关系。那么你看主耶稣，主耶稣特意走进这里，不仅从神的角度带来一种超越人间不共戴天的情仇之上的爱，而且主耶稣还有更高的目的，甚至高于将亚伯拉罕带入这个迦南来到世间的那一次。而后面这个大家先去想，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还不是给答案的时候啊。那么在结束之前给大家报一个大问题啊，最后一行，对照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六节和十五章二十四节来思考，为什么是必须？ OK 啊，我对照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是那两段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六节怎么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大家看我加粗的部分是主耶稣说的，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是不是矛盾呢？然后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现在有点小麻烦，对吧？耶稣说了，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去啊，不要进。然后主耶稣呢就走进去了，而且必须去。然后我就见有人哈、啊、就开始呢替神打圆场，说你看主耶稣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去，你看主耶稣没进城哎，他是在井边，在城外打水的地方，在雅各井那地方，主耶稣没进城，这个不矛盾哈，跟主耶稣的话不矛盾，不矛盾吗？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的哈。然后主耶稣，好像有一句哈，是他的门徒都到城里买东西去了，对吧？对吧？那么这不就有意思了吗？主耶稣不进去，叫他门徒进去，对吗？肯定也是不对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呢？主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说不要去，然后在约翰福音中呢，他就直接去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次来学习的时候来分享，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学习领会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要看到圣经中真实的存在着一些呢，看上去是矛盾的、是冲突的地方，我们不要回避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能够明白这些矛盾冲突，能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呢，神的旨意不是一个死死的教条，神说什么说怎么说的，那个安息日是世世代代要守着的，然后主耶稣就不守了。所以你要不明白那个背后的真正的意义，你光守那个表面，那不是神所要的啊。那么真实意义在哪里呢？愿大家去好好的学习啊，神必赐你智慧，赐你领悟的灵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宋牧师在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浩大的恩典，主啊，因为你爱犹太人，主啊，你爱所有的人，主耶稣啊，所有的人，主啊，每一个灵魂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主啊，人因为无知，主啊，以至于人之间彼此相杀，彼此仇恨，但是主啊，你爱众人的心，主啊，真是叫我们来显明。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今天也来效法耶稣，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靠到你的恩典，主啊，能够活出你的爱，主啊，特别是在新的一年，主啊，我们要向下扎根的，主啊，我们要往上去结果子的主。主耶稣啊，你就怜悯我们，特别是进入2024的主。主耶稣啊，求主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根深深扎在你这磐石上面，主，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也施恩，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主日学的弟兄姊妹，主啊，给我们更加渴慕的心，主啊，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啊，谢谢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谢谢言行，谢谢大家，下次我们再见啊，再一起来继续学习，等着，那个我给你带了两本书。我看过，所以呢，我们交流啊，你就留在你这里就可以，给你妈妈也可以，也给别人，对吧？都没问题啊，挺好的，谢谢。啊，大家再见啊，等会儿我们再谢谢。
那个当那个两，就是以色列那个就是分裂成两个国的时候，他们北国就已经就开始。